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雅芳，现在呢为你播出的是接棒人节目，欢迎你收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第11回，要来好好的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近身。上回呢跟你分享的这个灵命成长的要素话题当中呢，就说过操练过敬虔的生活，并且呢要有生命上的供应。今天呢我要跟你说说第三点，要有一个追求的同伴。人生啊，神创造很有意思，那他起先造了亚当，然后呢给他一个伴儿，是不是？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不但是夫妻之间，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呢，如果有同伴的话，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提醒，那真是美得不得了。那你看哈，主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他造就了12个学生。那主耶稣天天跟他们在一块儿，一方面他们有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些同伴，互相的生活在一起，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块儿，不但学习也受着磨练。属灵绝对离不开同伴共同的追求，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哪个形式的。没有一个人呢在这个社会上可以单独的生存，同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的在主里面学习。而单独的人呢，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啊，没伴儿啊。你想他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被激励，能够学习得更好呢？新约哥罗西书第3章里面说，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弗所书5章19节说，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提摩太后书2章22节里面说了，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必须找到一些爱主的同伴一块追求。那有一些不理想的伴儿呢，真的会拦阻我们在主里面进步的。为什么呢？一些不好的事儿，或者让人觉得厌烦的事情呢，会使我们的情绪都受到影响。我们在主里面是要常常喜乐的，是不是？那话说这个打球呢一定是合作的方式啊。有个弟兄呢跟竞赛的选手打过乒乓球，他说国手级的选手啊跟普通人呢他才不跟你玩了。为什么呢？他跟你这一般的人都没练过的，没什么级数的，那不是越打越退步吗？是不是？他不但要跟他同级的打，我想呢我们也要跟比我们更加什么，更加要进步的他的这个技术呢更好的，我们才有的学，才有的追求嘛。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滥交是败坏善行，所以咱们呢得找一些真的愿意在主里面追求的人一块儿的走属天的路程。这同伴呢大致上可以分为3方面，第一呢是平辈，第二是晚辈，第三是长辈。3方面呢都要求主给我们预备。你说平辈吧，是啊，跟我们这个属灵水平呢差不多的，一块读圣经祷告，在主里面追求。你说还有晚辈吗？啊，是啊。跟晚辈学什么呢？啊， 是让你有个责任心去带领在主里面刚信的，或者是属灵生命呢还没那么深的。接着呢，就是接受属灵长辈的教导、提点和帮助。当我曾经有一天觉悟了，我要开始追求属灵的生命了，也要常常去服侍别人，没想到要去干活了，哎呀，自己心里面就有负担，是不是？那你得行啊，你说什么都不行，你能帮人吗？或者能做什么事儿吗？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概是有三个人作伴儿，那么这三个人呢，他们的这个年龄啊、层次啊、或者读书的这个高高低低呢都不一样。可是坚持一件事情，聚会完了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分享。是分享听了到之后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受，不用长篇大论啊。也是聚会嘛，就一个礼拜一回，是不是啊？一个礼拜见一回，就说说最近读什么样的经文，读书的时候怎么样呢？家庭里的生活、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啊？慢慢慢慢这样彼此的去操练。虽然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另外两个人，大家合在一块儿，教育水平都不一样，可是呢，还是能够在主里面共同的追求的。有团契的生活真的有好处，哎，可以彼此帮助、劝诫、教导、安慰、提醒。虽然有的时候彼此会有摩擦，可是也有的学习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我告诉你，自己跟自己还闹别扭呢，是不是？主所带领的十二个使徒，他们的个性啊都不一样，也是彼此在磨练的。十二个人住在一块儿啊，不管男女，很不容易，就俩人住在一块儿都闹意见的，是不是？比方说吧，约翰本是雷子，那这么一听呢，就是脾气暴躁的人，但是磨蹭到最后呢，成为一位最温柔的，他专门讲爱的使徒。一个脾气坏的人能够讲爱心这回事儿呢，你说容易吗？对我来讲很不容易，我是急性子啊，你慢了一点呢我就耐不住了，是不是？可是要有爱心呢，别人不是像你一样的那么急的吗？是不是？主耶稣就是让他们自己去磨。所以不要因为有弟兄姊妹跟你性情不一样，或者是这个速度不一样就有摩擦啊，你就急往前跑，然后让人家落在后头，是不是？那两个人共同的走是有他的好处的，互相照顾啊。还有呢，自个儿想。好，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爱弟兄就是出死入生了，很有意思这句话。一个人跟自己相处好不好呢？啊，睡觉的时候当然自个儿睡，可是人是一个活动的身体啊，跟别人要合作，要不然这社会这人生怎么过，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要爱周围的人，确确实实的去爱他们。怎么爱呢？你跟他相处了就知道他的需要啊，这是基础，对不对？然后为他祷告，有事帮助，不管生活上属灵生命上面呢，都去帮助他们，互相的提点，这样彼此都能够长大。咱们从出生开始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长大了，慢慢慢慢的成熟了，慢慢慢慢的又变老了。那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啊，刚信主就是玩儿，你得成长，没有别的秘诀，就是要去走神的话语所指示的道路，圣经的指引。那你说如果找不到属灵的长辈，那咱们可以找属灵的书来学习啊。有很多被神使用的人，他们都是经过了人生的经历，很多人的帮助，有的帮助他能够读圣经，有的帮助他学习怎么样去服侍，有的呢是使他能够被圣灵充满， 还有的呢，能够有内在的追求。每个人神所指派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先要好好的祷告，安静的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我们要尽量的在祷告当中能够得到神的带领，知道谁是属灵的老师，有越多的老师得到的帮助就越多。因为每个人他的人生经历不一样啊，如果你把别人重要的经历能够学习过来引用起来，那不得了哎。不管怎么说吧，在主里呢，都从一件事情开始，就是要祷告。不懂祷告，不会祷告，不能更要祷告。不是咱们凭自己去做什么，是要求神，他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他跟我们的距离啊，没有。你说在我们心灵里面那有距离吗？然后我们习惯了跟神的祷告，跟安安静静的等候圣灵的带领，神就会帮助我们。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服从在别人的手下被教导，他永远不会成为神的仆人。人你都不服，能服神吗？真正属灵的人都有一个人做他的权柄来帮助他的。如果你知道了，或者是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长辈，你去跟着他学习，听他的指引，啊，他说什么，你在心里面好好的去琢磨。他可以把他所学的一切呢，教给你，因为他走在你的前面了，是不是？他有好多年所学习的，可能呢，用十天半个月的说给你听了，省了你多少的心力啊，是不是？还有呢，还得学习带领别人。一个人能够带领别人，牧养别人，自个儿才能成长。有个传道人开始奉献追求的时候，每个礼拜所赚的钱呢，都拿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孩子。那到了主日，自个儿没钱吃饭呢，他就尽是祷告，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离我们好远啊，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啊长不大，没有长啊，那是我们离开了神。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光是学做人都没有成功啊。好啊，我是有爱心的，我在家里面常常为着谁谁谁谁祷告，为着什么样的事情祷告啊。单独祷告呢，成长的力度真的不够。我们要侍奉服侍，要去关心四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并且把你所拥有的分享出去。在主里面跟弟兄姊妹呀，在神的话语上面，属灵生命方面呢，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支持。这个时候圣灵在你心里，那个老我甚至于魔鬼撒旦都不敢来惹你。为什么呢？你有神同在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爱主啊？我天天读圣经祷告啊，哎呀，我开口闭口都是感谢主啊，赞美主啊，这个叫爱主吗？那叫做叨念，口头禅。如果你是为着自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的话，却看不见隔壁的人有什么需要，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那你根本心中无神。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他用爱呼唤我们归到他的面前，他也叫我们用他的爱去关心四周围的人。所以呢，话说这个练功夫了，有真功夫的人呐，不会在人家面前呐踢踢腿呀，又是弄个拳头啊，耍耍刀啊，不会。真正的基督徒，他里面有神的爱，有神那无限的力量充满着他。他因为爱主，所以他爱人，只要看到有需要可以做的，他去帮助，他去做。 爱是一个实行，不是一个口头禅或者是理论。话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为非洲人祷告，但是在你隔壁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有没有告诉他你为什么那么喜乐，那么开心，没有忧虑？因为你心里有主耶稣。你有没有关心他的衣食住行、心灵的需要，或者是情绪上面的波动呢？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信徒，他们没有说出来，但是他们有困难。你有没有跟他们问好，或者是说最近怎么样啊？如果我们有神的爱，我非常喜欢主耶稣常常讲的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弟兄姊妹，现在跟你分享灵命成长要素的第四点，就是属灵生命的追求要平衡。很多基督徒追求的不平衡，所以属灵的生命成长呢被限制住了。这也是通过很多的观察发现了的。有些人在主里面好虔诚哦，可是他越追求就越古怪，四周围的人呢不敢跟他相处啊。不知道听接棒人节目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哈，有些人他太属灵了，你都不敢跟他在一块儿，你每说一句话他就觉得你是这个地上的人，不是天国的人，是吧？那咱们维持属灵生命的平衡是要注意三方面的。第一，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第二，我们跟信徒的关系；第三，生活和工作上的见证。那先来说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要我们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在社会上上班，在家里面干活，可是呢，我们一天24小时都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呢？首先，我们要有内里的祷告，这个祷告没有限制啊，就算是你快要睡着的时候，哎，那个时候你还有一点思维，你说主啊，我要睡觉了。这么一说，你睡着了，那可幸福了，是不是？不会失眠嘛？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哎，手脚动换的时候，心里就感恩了，主啊，我又安安静静的睡了一夜，休息了。好了，现在我醒了，我要预备起床了，要开始一天的活动了，是不是？我们的祷告要有内室的祷告，就是心灵里面的祷告，不要说非得跪在哪里，有人看见了啊，然后知道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有祷告。跟主亲密的交通是不分时间、日夜、黑白的。好，再说，有了灵修之后呢，要操练时时刻刻的跟随主。这样呢，就是整天活在主的里面，主的面前。那么，平常如果你有灵修的生活，或者是啊喜欢参加祷告会，那你在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释放。你跟神的距离是什么？没有哎，因为爱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里面，他也保守我们的言行举止。那不就像圣经讲的吗？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活水旁。很多基督徒只有聚会的生活，却没有内在与主同行的生活。是因为我聚过会，我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然后我有一些个服事帮助别人，我就是个基督徒了。可灯芯儿里面没有油哎，你能撑多久呢？很多基督徒看起来很热心，可是不知道怎么了，突然间听到一个消息说，哎呀，他垮了，他的信心垮了。徒有外表没有用，任何一个健康的人，你说哎，他的皮肤很好，五脏六腑都有毛病了，这个人健康吗？是不是？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把握机会杀害扫罗呢？因为他的心灵一直活在神的面前， 他不敢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他是一国之君，那是神高立他的，所以圣灵会教导他，如果他因为自己的性命受到危机，他杀害了扫罗，那就是杀害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主耶稣的门徒一定要活在主里面，才能够脱离肉体的思想、欲望，一切的一切。因为有圣灵同在的，那就是我们里面有一道真光会照亮我们，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该怎么活，该怎么说，该怎么吃喝拉撒睡，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能够活在主面前，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起点，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成长。第二，说说基督徒要活在信徒的交通里面，要跟弟兄姊妹保持彼此相爱的交通生活，那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平衡。很多基督徒啊，主日聚会完了啊，唱了这个最后的诗歌，然后呢就回家了，没有跟别人沟通一下，问候一下，谈一谈呢过去一个礼拜的生活啊，或者心情怎么样啊。这样的基督徒呢像是挺虔诚的，都来聚会，可是他的生命能不能够成长呢？我们看那个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基督徒他们天天生活在一块儿，是不是？生活在一块儿，这是怎么呢？虽然他们也有工作，也有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可是呢，他们都在一起。有很多基督徒天天也是跟基督徒在一起，但是呢，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这一群人或者这几个人呢，他没有耶稣的同在。有很多弟兄姊妹天天跑教会啊，动不动就找别人辅导，或者想去辅导别人，可是他从来没有内室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面或者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他的心灵单独的跟主耶稣在一起，没有用他心灵的耳朵去听主耶稣说的话，他都是喜欢听别人怎么解释圣经。如果讲道的人离开了，辅导他的、帮助他的也不在眼前，那他怎么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呢？原来里面没有主同在耶，这个人跟主没有一点点的关系了。信徒，主耶稣的门徒，必须时时刻刻与主交通，而且一定要有分享的出来被主带领的经历，你才能够去带领别人相信耶稣。对于基督徒来说，彼此之间能够切实的相交，有彼此相爱关顾，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也是有很多没听过耶稣还没相信耶稣的人，看到某一个人他的言行举止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所以他好奇，他去观察，他去追着要问，花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啊，这个人原来是信耶稣的，慢慢慢慢他找出答案来了。有很多人是这样信主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44和46节里边，就讲出了初期教会是怎么样实践彼此相爱这真理。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好几次公祷会和信徒祷告所带来的那种巨大的力量。因为天父曾经答应说，在任何地方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天上的父就必成就他们所祈求的。在祷告会里面，门徒之间的 交往，应该是非常活跃的。当弟兄姊妹提出代祷的事项的时候，就是说出有关的交流了，那彼此可以分担，是不是？在祷告会里面也有共同的感谢和赞美，这是最美的彼此相交。如果能够一块祷告过相交的生活，对于门徒成长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和操练。所以门徒训练的这个导师呢，要这个被教导的人跟他一块祷告，并且带领他参与祷告的聚会，这样子就能够学会彼此带祷的生活，然后就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块同心合意的祷告了。初级教会的信徒，他们常常聚在一块吃饭，这是一种相交的方式。吃饭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轻松的，是吧？除非有重要的话题必须要讨论，都是闲话家常。可是这样就增进了彼此的认识、友谊和了解。虽然呢，有的时候说，哎呀，怎么又约吃饭了？哎，吃饭的时候那个心情很轻松啊，所说的话呢，也就跟平时不一样嘛，对不对？其实说到相交的聚会生活有很多种，最重要的就是生活化，大家平起平坐，是不是？有的时候虽然说啊，跟一些个传道人牧者一块的吃饭啊聊天啊，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活动，因为肢体日常的生活有互动的话，了解的更深，知道的更贴心。在各种相交的聚会里面，训练门徒的人呢，可以透过生活化的这个点子来安排，让受训的人明白，信徒之间彼此相交是生活中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也是不能够缺少的一件事情。初级教会门徒的相交生活，不只是属灵生命互相的建立，他们也没有忽略别人物质上的需要。所以呢，初级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信了主，跟亲属的关系呢就好像产生了矛盾，或者是在经济上面也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他们凡物公用，这是一个临时制度，并不是以后都是这样的。当一个信心建立起来，人对家人呢，或者弟兄姊妹之间的那种关怀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使用的方法就是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些个一切完全是因为由爱出发，因为乐意分享彼此的建立，于是呢，就成了大家都得到建立的一个美好的社会团体了。最后呢，讲到生活和工作的见证，热心祷告，关顾别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做，但是我们要记住，要尊重别人，不管你是单对单的跟人，或者到家里面去探访，一样要有礼貌，要尊重，要用圣经的话语、神的爱去帮助他们。更加重要的，要有一个好好的祷告等候的心，彼此的带到。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